九，活的见证。生活就是见证。王太太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健壮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对她的身体更是造成了亏损，直至年老体质更弱，行动不便，左只眼全瞎，右眼因严重白内障只有一点光感。这样的一位长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肢体们的关怀照顾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他尽量在生活上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加增别人的负担，生活上能自理的绝不假借他人之手。他总是处处替别人着想，宁愿自己多受些劳累，却让服侍他的人多得休息。你和他在一起绝不会感到他是你的累赘，反而是你的喜乐和安慰。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东西，但摸索着给信徒织毛衣毛裤，摸索着给信徒写信，都是他当时力所能及的服侍。他不单是爱人如己，而且爱人舍己，用他爱心的行动彰显他的信心，散发着基督的香气，是信徒心中一位可爱可敬的长者。在北京有一个姊妹，因受不了外在环境的压力，精神不怎么正常，就找王太太谈话，从早上谈到下午，下午谈到晚上，今天谈，明天谈，王太太也不厌其烦地陪着她谈话。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有这种耐性的。服侍他们的弟兄问王太太，你怎么能忍受这事呢？他回答说，这姊妹正需要人跟她谈话的时候，你不陪着她谈话，谁陪着她谈话呢？王太太在晚年的时候常想到自己的亏欠，她说，我真不讲理啊，要养孩子了，别人送我到道济医院，生了孩子出医院，却没有跟人家结算花了多少钱。晚年的时候谈到她的婆婆大姑子对她无理的对待，她就说，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可爱，叫他们受不了我，却从来不说她婆婆是多不讲理，大姑子是多难对付。1989年，王太太侄女从山西来上海探望她，晚上和王太太聊天，王太太说，天朵奶奶在我和你姑父结婚前从未和我见过面，也没和我相处过，就对我有意见。我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，以致从结婚到家的第一天直到她去世都一直把我当外人，怎么待她好也不能让她高兴点。是不是你姑父在我结婚前问我要过一张照片给他家，当时我手头没有自己单独照的照片，就随手拿了一张我站在草地上抱着一个朋友的小孩的照片寄去了。或者是天朵奶奶怀疑我是寡妇，或者是二婚的，所以才孤身一人嫁到那么远去。如果当时另照一张照片给他，也许不至于这样。他侄女回忆说，姑姑的这个理由对不对他不知道，也无从考证，但从王太太对这件事的态度便清楚地知道，他在神面前尝试省察自己，罪己不罪人，不管别人对他如何，总是力求讨神的喜悦，对人以爱心真诚相待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并且一直省察自己，不轻易放过一点无心之失的可能。这件事使他侄女深受感动。王太太深信将来必与荣耀的主永远同住，所以才看重将来在主前的交账，追求圣洁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 王太太的右眼复明以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，有时候自己能下楼，还能在院子里扫扫地。因为这个院子是科学院的宿舍，没有专职的清洁人员，院子里有时候满了树叶、垃圾。王太太自从眼睛好了以后，就自己悄悄地拿了扫帚到外面打扫院子，有时候捡些垃圾放在边上。服侍他们的弟兄姊妹深深知道，他不是故意做给人看，不是要街坊的称赞，叫人家说王天铎的母亲是个很好的母亲。这完全是出于他的本性，他在哪里都会这样做的。住在院子里两栋楼的人，都是在科学院工作的，都受过高等教育，他们很受感动。王太太在这方面树了好的榜样，做了很好的见证。恢复家中聚会。从1984年春天，在王明道先生武康路的家中恢复了聚会，王太太仍旧思亲，如同当年在北京基督徒会堂的时候一样。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中，她仍是虔敬地侍奉神和帮助众弟兄姊妹。王太太在狱中特殊的经历，使她深深地明白，只有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记在心里，在遇到特殊环境时，神就能将经上的话启示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，特别是在中国。因此，他们夫妇一向要求信徒将神的话，特别是圣经中宝贵的教训和警戒，存记心中。鉴于一些信徒上了年纪，不容易背熟圣经上的话，王太太就将圣经中一些重要的经文配在熟悉的赞美诗曲调中，在聚会时教弟兄姊妹们歌唱。从1984年到1992年4月，她离开世界这一段时间，她竟编出了百来首这样的经文诗歌。她去世以后，她的侄女们整理她的遗稿和唱诗录音，印了一册经文诗歌。当王太太右眼患老年性白内障，视力逐渐减弱以后，对她的侄女说，我知道右眼若失明，就真成了瞎子了。既然天父许可的，我便从心眼里没有埋怨，只是开始注意屋中每件物品是在哪儿放着的，生活中各样的事物怎么弄的，一旦瞎了不至于闷得慌，生活可以自理，别给人添麻烦。他摸索着写回信给来信的人。王太太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她让人在一块铝板上挖出很多空行，把信纸放在这铝板上，她就在空行里写。这样眼睛虽然看不见，写的字也不会串行。她写信使多人得安慰受益处，常给缺乏的人寄钱，没有客人在的时候，多半打毛衣毛裤，分送来往的信徒。每星期日的主日敬拜，他照常弹琴伴唱诗歌。在入狱和监督劳动的20年左右，他没有机会弹琴，出来以后却仍能弹得准确动听。若不到跟前看看，谁也觉不出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。真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荣耀。王太太弹琴能随意降低调子，因诗歌上的调子对一般人常偏高，唱不上去，就降低一度半度以适应当时唱诗的人。他瞎着眼睛能如此弹奏自如，实在不简单。王太太很喜欢弹琴，她在杭州的时候，爸爸是牧师，教会里有钢琴，所以他就有机会弹琴。从杭州嫁到北京，当时基督徒会堂还没有建起来，没有琴怎么办？他自己就拿张纸条贴在桌子上，画上了琴键，就这样当琴来弹。 在监狱里没有琴弹。回到上海以后，儿媳为止就买了一架琴。他虽然入狱十几年没有摸过琴，出来以后还是马上就能弹。后来王太太搬到武康路，儿媳说要把钢琴搬过去给他弹，他不许搬，怕孙女小青音没得弹。魏芷一直想再买一架钢琴，结果也没买成，因为那时候买琴不太容易，这是一件使魏芷很懊悔的事。后来天铎给他买了一架电子琴，王太太才有了弹琴的机会。王太太总是利用机会和儿子一起唱诗，她说一个基督徒若不会唱诗就太可惜了，少得很多福分。王太太深爱儿子，并为他的信仰不断纪念。王太太的侄女婿说很少见他直接训诲儿子，总是利用晚饭后儿子要走之前由他弹琴，大家一同唱基督徒诗歌，希望圣灵借诗歌在儿子心中做工。后来大家才明白他的心意。80年代末期，在王明道夫妇家的一个主日聚会上，王先生谈到北京基督徒会堂被人占作桌球厅时，义愤填膺，怒不可遏。会堂被封闭后，曾作为少年宫活动场所，改革开放后又被用作商业性质的桌球厅，还在史家胡同西口外放置了广告牌。一位弟兄曾特地进去看过一次，那时朝北的大门已封死，只由东墙外小胡同的旁门进出。大堂内光线很暗，放置了5张球桌，当时有2-3张桌子上有人打球，大都叼着烟卷，加上光线暗淡，乌烟瘴气，打球的人多以前座堵住。王先生先是听到王长新弟兄到北京进去过会堂，回来向他讲述所见过的这种情景，后来又听到另一位弟兄对会堂目前光景的描述。当天王先生在聚会时讲到昔日基督徒会堂新堂奉献时的情景。在购地建堂前，他在讲道时听到有人在屋外向为建堂设置的奉献箱里投放银元。奉献箱的箱口是一条窄缝，银元只能逐个投入。开始投放时他没在意，后来一直一个一个的投放，大约投了几十银元。他禁不住看了一眼，发觉是一位做保姆的女佣在投币。王先生回忆说，当时的女佣每月工资约2块银元，一位做女佣的圣徒以如此微薄的工资竟为购置新堂做如此的奉献，而今天这位圣徒奉献的礼拜堂竟被用来做游戏赌博的场所，他便无法含忍怒气。聚会已经到了该散会的时间，他的情绪仍激动得无法平静下来，也不做散会祷告。这时在他身边侍候的张弟兄在他耳边提醒他，时间已到，该结束了。但王先生仍然继续说下去，张弟兄见劝说无效，最后只好到隔壁房间请王太太过来再劝说。王太太在王先生身边说了许久，几经周折仍然无效。这时王太太只好请大家起立，由她做了散会前的祷告，才使聚会得以顺利结束。王先生晚年的时候，因着年纪老迈和长期所受的压抑，精神受到伤害，在讲道的时候会偏离主题。尽管如此，他晚年的讲道凝聚着毕生的经验，其中包括成功和失败，特别是他的失败，这是中国教会宝贵的产业。纵观他晚年的讲道，他最后的信息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：多多认识耶稣。王太太是个非常谦卑的人， 在与丈夫共同的侍奉中，她始终是一个陪衬的人，是个帮手。很多次，在基督徒会堂或是王先生本人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时，王太太都能镇定自若，力挽狂澜，给予她丈夫至关重要的帮助。王太太的英文名字叫底伯拉，在万分紧急的时候，她真的像底伯拉。即使如此，她还是始终把自己放在陪衬的地位上。神开了她右眼，王太太的白内障得医治，不得不说是神特别的恩典。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，也有众肢体的爱，每一步都有神的旨意，都有神的赐福，所以出乎意外的顺利。王先生、王太太二位老人是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，在上海度过了他们的最后19年生活。众弟兄姊妹都巴不得王太太的眼睛能开刀，若能看见，照顾王先生就方便得多了。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，赐下了特别的怜悯，为了以后的事预先有了准备。在王先生去世前的两个月，神奇妙地安排王太太做了左眼白内障切除手术，视力达到 0.6， 看见了自己的丈夫、儿孙和众肢体。王太太的白内障比较严重，因为她左眼是青光眼，在监狱中就瞎了。根据一般的情况，要是得了青光眼，左右两只眼睛都会有的。所以上海的大夫都不敢给王太太动白内障的手术。以前给王先生的眼睛开刀的是王永龄大夫，是上海仁济医院眼科主任，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。他给王先生的眼睛动了手术以后，也常到王先生的家来，有时候给王先生检查眼睛，同时也给王太太检查。但王大夫从未鼓动王太太说，你去开刀，你的白内障已经成熟了，可以开刀了。因为王大夫没有这个把握，原因是只要一只眼睛是青光眼，另外一只眼睛很可能也是，所以开刀成功的机会就很微小。有一天，王永龄大夫又来给王太太检查了，他说，你这个眼睛要开刀啊，除非请麦金泰尔医生来开。旁边一位弟兄就问他说，我们不认识麦金泰尔医生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联系这件事情呢？王大夫说，不行，因为他是第一医学院邀请来的，我们是第二医学院，不是我们邀请来的，不熟悉他的情况。后来，这位弟兄在一本杂志上偶然看到，麦金泰尔医生曾给一位103岁的中国老人开刀，也给两位中国画家动过眼睛手术，这些都是七八十岁、八九十岁，甚至100多岁的老人，手术都做得非常完美。这位弟兄从杂志上知道，麦金泰尔住在西雅图，有一个医疗中心，于是就透过大卫弟兄向葛培里夫人路德写信请求帮助。路德的同工钟弟兄便和麦金泰尔医疗中心联络。但王太太对自己的眼睛却从来没有更多的要求。她说，每天早晨起来，只要能看到窗外的光，心里就充满了感恩。因为有了光感就能辨别方向了，辨别哪是卧室，哪是客厅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期望眼睛能看得更清楚。但弟兄姊妹们都在为他张罗，为他忙，有些肢体也从苏州请来大夫给他看眼睛。有一天，服侍他们的一位弟兄对王太太说，你不是常教导我们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吗？我说，你在这世上就让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，一步一步看神的带领就好了， 我们不用人的办法，我们不强求这一件事，我们把它放在祷告中间，只看神的引导。若是神有为我们这样的预备，那我们就顺服在神的引导下，一步一步地去做这件事情。这样，他们就在海外做了一些联系的工作。那时，一直服侍王先生夫妇的张弟兄的父亲正在上海治病，每天都要去医院照激光。张弟兄以前搞过激光，所以熟悉激光仪器，经常帮助护士开动机器。日子久了，跟医院的人也熟了，就问起麦金泰尔医生来上海的事情，请他们在麦金泰尔来的时候通知他一声。后来，弟兄姊妹们把王太太带去医院检查，做住院登记，但他们并不知道麦金泰尔哪一天来。有一天，他们去看病，见到一位原来在北京熟悉的姊妹的女儿，给王太太的眼睛做了最后的检查，得知麦金泰尔医生恰巧来了。他说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，以后的事就靠你们自己了。于是张弟兄就去找院长，院长室的人告诉他麦金泰尔医生所住的宾馆，张弟兄就和卫职一起到了东湖宾馆，没有见到麦金泰尔医生，只好将一张纸条从房门下塞进去，说明了来人是谁，患者是谁，也把联系的电话号码留给了麦金泰尔医生。后来麦金泰尔医生就打电话告诉张弟兄，说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葛培里夫人也和他谈过，不过他不能做主，还得听听中国方面同行的意见和安排。但他讲话到底是有分量的，同行都尊重他。他就约了王太太星期一去检查，检查的时候，麦金泰尔医生就对他们说，检查以后可以请中国的眼科主任签字，登记住院手续。这样，王太太就住进了医院。那一次，麦金泰尔医生来上海，总共要做八个手术，所以带了八套手术用的器械。他的手术包都是从美国带来的，因为担心在中国消毒不严格。做手术的共有七个病人，都是有地位的人。不是医科大学的教授，就是高干的家属，一般的老百姓很难有这样的待遇。但是神却奇妙地恩待了王太太。其中有一个女孩是浙江某市副市长的女儿，她本来是要动两只眼睛的手术，但是大夫检查的结果却只能做一只眼睛的手术，另一只眼睛要留待下一次来再做，因此就多出一个手术包来，这个手术包就是神特别为王太太预备的。有人问张弟兄，既然葛培里太太讲过了，麦金泰尔医生这次来上海做手术，难道没有预备王太太的份吗？张弟兄回答说，麦金泰尔医生并没有预备王太太的份，因为每次他来上海都已经与中国方面定好了多少个病人，多少次手术。若是麦金泰尔医生因着葛培里太太的情面为王太太做手术，势必就要使别的病人失去手术的机会，这不容药神。但我们知道，只要主许可，就没有人能拦阻这一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求神的带领，祷告说，我们不希望用人的方法截掉别的病人的机会。但那位女孩的父亲对张弟兄说，经大夫检查后发觉他女儿的先天性白内障暂时只能动一只眼睛，不能两只眼睛同时做，另外一只眼睛要等麦金泰尔医生下次来再做，这不是多出了一个器械包吗？所以王太太并没有挤掉任何病人的机会。王太太的眼睛手术进行得特别顺利，手术时间只花了20分钟。第二天纱布一揭开，王太太眼前就一片光明。 他首先看到的是服侍他们的张弟兄，看到了就一直笑，笑个不停。张弟兄说，你怎么一直笑？他说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不像了。因为他以前对张弟兄有一点朦胧的印象，十年前右眼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，觉得他是一个瘦长的人。他儿子天铎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也笑，因为他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四十多年前被捕时的样子，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，现在看到儿子是个头发稀少的老年人，所以也笑了。王太太是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耳鼻喉眼科医院做的手术，眼科主任殷汝耕是副院长，为王太太主刀的是麦金泰尔医生，副手是殷汝耕大夫和麦金泰尔夫人。手术后的第二天早上，麦大夫和殷主任为王太太检查手术的效果，发现手术比预期的更好。后来麦大夫邀请王太太和张弟兄一起拍照，说要带给葛夫人看。时隔一年以后，张弟兄收到了大卫弟兄转来的葛夫人的信，说他看到了那幅照片。王太太的右眼开了不久，张弟兄就推了轮椅，带着王先生去医院看王太太。王太太第一眼看到她丈夫时，还是一直笑。她说，老头瘦了，老而且瘦了。在王太太的想象中，她丈夫不是那么老的。王先生那天却有点伤感，所以低下头来不怎么言语，因为他曾对自己的眼睛抱着很高的期望，希望动了白内障手术以后还能继续做他的文字工作，但结果却叫他深深的失望了。现在他既为妻子的眼睛明亮而高兴，也为自己眼睛失明而伤感，所以他当时的感觉是苦乐参半。王太太右眼开了之后，张弟兄推着轮椅带他出去看看，看到希尔顿饭店、贵都宾馆、上海宾馆、静安宾馆等等，王太太都感到惊奇，那么大的楼房，那么华丽的装饰。张弟兄也推他到宾馆里面的花园走走。王太太不习惯坐汽车，闻到汽油味就晕车。后来他们推着他到医院检查眼睛，经过一些漂亮的街道，看到像澳大利亚领事馆、美国领事馆等。这一区原来是法租界，环境比较优雅清静，比市中心商业性的宾馆还要优雅得多，所以是陪他散步的好地方。
做尽美景。